今天跟弟兄姊妹们用一点时间来谈论一下一位18世纪初期的属灵大汉，他的名字叫新森道夫 Zinzendorf。 这位了不起的弟兄影响了在他之后好几百年的世代。这位弟兄他的出身是非常少有的，他的出身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富有的，他的先祖也是非常敬虔的家族。从11世纪开始，这一个家族在德国就受封为伯爵。我们知道啊，中国也是一样，你如果有功，你如果是皇亲国戚，那么就要受封。那么这个新森道夫的先祖，他们就啊一直承袭这样的一个封号。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伯爵。所以新森道夫一生下来跟他的父亲一样，他就是新森道夫伯爵。我们知道伯爵有几类啊，公侯伯子男，是不是呢？五等，到今天都是如此。那么英国查理王子，英国的女王的夫婿，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公爵，第一等。那么他们旁系的亲族就可能是子爵、伯爵。那么再下面有啊这个男爵。无论如何，我们提到新森道夫这一位弟兄，他的家世是相当显赫的。虽然家世非常的显赫，但是他们因着敬虔的关系，在马丁路德改教的前后，整个家族是不断的支援这个改教运动，因为他们也看出天主教的腐败。那么等到新森道夫生下来以后，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那么据说他的母亲后来改嫁，他就跟着祖母和他的姑妈生活，但也有一说他的母亲并没有改嫁，仍然是新森道夫的监护人。无论如何，这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他的姑妈当时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神学家，这一位妇人常常把他的家打开接待圣徒，跟圣徒一同的祷告，也开导这个小新森道夫，告诉他应该爱主。所以新森道夫从小的时候他就对主有一种莫名的渴慕。据他自己自传里面说啊，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学会童言童语的向耶稣来交通，来祷告，童言童语的就告诉耶稣，我要一生属于你，我盼望你也是属于我的。那么这样呢，孩子在健康的属灵生活中慢慢成长，到了他初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概初中高中的阶段，这个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就和他的同学同伴组成了一个团契，叫做芥菜种团契。我还没有查考这个芥菜种团契和后来的芥菜种教会有没有主从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一个孩子从小就向着主是那样的绝对，他在同学中间天天不断的传福音，天天不断的劝他们要归向主。那么到了他17岁的时候，他就进了德国的威登堡大学。在威登堡大学他是学法律，那么他的成绩非常的出色，并且在大学就显出了他是雄辩家，雄辩滔滔显出了他是有非常领导的才能。 那么到了1722年，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因着他家族的势力在德国旁边靠近这个奥地利边界啊，有一个小国叫做萨克森。萨克森是德国啊，这个边界上容许他自理自治的一个小国，就那里的小国王就邀请辛普森到那里去做这个参议，做顾问。那么在那里，他就啊去因着家族的盼望，他就在那里做了12年的公务员。那么在1722年的时候，就是他刚刚大学毕业要到那里去，萨克森这个地方也是他家族的封地，在那里做公务员的那一年，他遇到了一批的基督徒。那一批的基督徒有非常特别的来历。什么来历呢？那一批的基督徒是从这个300多年前，就是改教前80年，有一位殉道者叫做这个约翰胡斯这个约翰胡斯当时起来，在比马丁路德更早的80年前起来反对天主教，然后许多的这个言论是天主教当时所容不下的，并且他传福音，就是传耶稣是救主，这也是叫这个天主教很多地方吃不消的。那么就对这个胡斯下了毒手，把他这个烧死，用火刑烧死。那么当时胡斯，这个约翰胡斯有许多的追随者，这一群追随者就躲避这些逼迫。他们躲到哪里去呢？躲到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在哪里？就是在奥地利的西北边一处小的山区。他们虽然隐藏起来，那么这个团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教徒这个清教徒他们是怎样的信念呢？除了耶稣他们什么都不要除了耶稣他们什么都不跟随。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这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宁可遭到各样的逼迫，也不肯在这个跟耶稣相关的真理上退却。那么他们到了波西尼亚之后这个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好一阵坏一阵，紧一阵松一阵。那么到了大约是1700年之前，那个逼迫又来了。他们就从波西米亚跑到了一处地方，也是山区，也是森林，那个地方就是叫做摩拉维亚。那么在摩拉维亚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不断的私底下敬拜主。不要以为对主的逼迫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在多少百年之前就有极其厉害的逼迫。你就看见神的仇敌容不下人来信耶稣，来真信耶稣。你要真信耶稣，就可能要面对很残酷的逼迫。当时这一些在摩拉维亚聚集的弟兄们，他们又在1700年左右又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又必须想方设法的逃跑。到了1722年，摩拉维亚这一群弟兄们，他们就遇见了新生道夫，因为他们跑到了萨克森这块新生道夫的领地上，他的封地上。新生道夫有好大一块，我们查不出到底有多大，但是呢，足够容纳好几百的摩拉维亚的弟兄。那么新生道夫虽然他富有，虽然他有权位，但是主给他一个敏锐的属灵的善良的愿意与基督徒交通的心。当他看见摩拉维亚的弟兄们 啊，遭受这样的逼迫，他就开始跟他们有接触，跟他们有交通，了解他们的情形。然后啊，1722年，他就啊，就是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开始工作的那一年，他就容许这一些摩拉维亚啊，无处藏身、饱受沧桑啊、饱受逼迫的基督徒到他的领地，他把他的土地捐出来。啊，不是借给他们，不是卖给他们，他们也没有钱买，啊，捐出来，让这些摩拉维亚的弟兄们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居住，可以在这个土地上耕种，好像做他的佃农，啊，那么这样，这个摩拉维亚这一个团体的弟兄们就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也晓得，弟兄们啊，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头越聚人数越多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呢？可宝贵的就是新生道夫这一位了不起的弟兄，他有一个从主来的恩典，就是他最乐意和弟兄之们有敞开的交通。对他来讲，没有一件事比交通更要紧。借着不断的交通，他就晓得应该有怎样属天的智慧来消弭这些不同的旗舰和认识。所以新生道夫在跟摩拉维亚弟兄们接触了不多几年以后啊，这个教会啊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开始人数增加，而且也有不同的其他团体的闻风而来，说在啊萨克森地方，在这个新生道夫的领地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啊这个一同聚集。所以当时有路德会的，有浸信会的，有不同派别都来了。你知道不同派别一来以后啊，意见就更分歧。所以有一位老弟兄做传记啊，记述当时的时候说，这么多的纷扰，这么多不同的意见的不同程度、不同的看法，除了上帝自己来做调人以外啊，实在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兴起辛普森弟兄，不是兴起新生道夫弟兄啊，他就在那里满了属天的智慧来协调、来交通。那么这样一直到了1727年的时候啊，这个整个教会慢慢慢慢在许多的事上啊都能够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从新生道夫弟兄的身上看见，一个爱主的弟兄，一个带领教会的领袖，除了绝对的真理要持守，在一切非绝对的真理上都可以让步，这样就能保证教会得着复兴。啊，什么是绝对的真理？耶稣是主，这个是没有的商量的余地。有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没有。所以新生道夫弟兄他的看见，他属灵的看见，就是啊两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基督是中心，耶稣基督是一切，耶稣基督也在一切之内。这是根据哥罗西书的话，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哥罗西3:11怎么说。他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原文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因着新生道夫他的背景，他是贵族出身，他是富有的，他是尊贵的，人在这样的光景中难免要轻看一切背景不如他的。所以他读主的话，他特别有感动，在教会里面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分化外人，就是没有学问的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在教会里头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阿们。感谢主，这个是因着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心里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这个愿望连于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弟兄姊妹要在主里合一。记不记得前一主日我们的姊妹宣讲信息之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新生道夫的手笔，圣徒众心主里相爱里相系，主里合一得安息。啊，他在这首诗歌里讲到，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假的我们不讲，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不管他信的年日多久，不管他属灵的程度如何，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一个根源，好比根同枝虽异。如果是同根生，不要相煎太急，今天的现象和当时的情况有许多是啊雷同的，也有许多是比当时更每况愈下的。就是只要你来到我的属灵团体，你就不能跟我属灵团体有不同的看法、想法、说法和做法。弟兄姊妹，这一个不是新生道夫的灵，新生道夫的灵借着不断的交通，他不断的接纳，借着不断的交通，他有不断的反思。所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当时这些受苦受难来到他封地，在那里住下来，在那里这个耕作，在那里自由聚集的这个团体，摩拉维亚的弟兄们，他们有极多的带领的弟兄们告诉新生道夫弟兄，我们不要回到，不要参加路德会，因为那里主职的味道太浓啊，在那里有许多啊跟我们理念不能相符合的敬拜。那么新生道夫和这100多位在摩拉维亚团体领头的弟兄不断的交通，你知道新生道夫到后来也同意说，对啊，他后来提出三点啊，教会在地上的存留是为着主国度不断的开展，所以每一位做肢体的神的儿女，不是牧师，不是带领，不是长老，不光是他们，每一位在座每一位都应该受培训啊。那么第三，所有我们的侍奉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的爱的认识和经历。这个就像尼托森弟兄后来的话啊，我们啊所做的要啊，这个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所事要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认识、真经历主耶稣的爱？那么在新生道夫他服侍这些摩拉维亚的弟兄们的年间啊，非常的辛苦，但是他见证他里头非常的喜乐，因为知道神使用他这一个不配的器皿。一直到1727年，那一年是摩拉维亚弟兄们可纪念的一年，在五月间，新生道夫弟兄聚集所有负责的弟兄们，告诉他们教会他们在当时还没有固定的聚会，他们说开始要有教会性的聚会。那么从1727年的5月12号一直到1727年的8月13号这3个月的时间，他们的聚集就是啊，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寻求，不断的交通，看看他们往前的方向到底是如何。感谢赞美主，这样他们就定规要在1727年的8月13号，那是一个礼拜三，他们啊不晓得怎样啊，从主那里啊有话来啊，那一天他们要有一次薄饼聚会啊。那么所有的负责弟兄们 在伯饼聚会之前就分头来看望摩拉维亚的众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跟他们有交通，把伯饼的意义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当在伯饼聚会之前啊，甘心乐意献上自己，甘心乐意悔改认罪。啊，在那一个段时间，那三个月内，整个属灵空气弥漫在他们的领地上。到了8月13号啊，今天我们啊，这个为着弟兄姊妹的方便，伯饼聚会都在主日。我告诉你啊，伯饼聚会不必要一定在主日，也不必要一定是早上，也不必要一定是半个小时。啊，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伯饼纪念主，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榜样。到今天有许多懒惰的教会，一年伯饼一次，好一点的和一个月伯饼一次，我们的光景不算太差啊，我们每周伯饼一次。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伯饼的时候，我们是只顾到外面的仪文，还是我们真正在伯饼聚会里迫切的要遇见主自己？那一天1727年8月13号，当摩拉维亚弟兄们因着前面三个月预备来到伯饼聚会里头，他们一唱诗歌，个个泪流满面，被圣灵紧紧抓住。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蒙了圣灵极大的浇灌。弟兄姊妹，那是一次大浇灌，我们说不上来。今天有很多人反对圣灵浇灌啊，反对五旬节。弟兄姊妹，我们反对一切极端的做法，但是多少时候，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圣灵召集一行做万事，忽然一下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是无量无限的，当天整个教会就在那里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机。后世称那一天到以后的十年就做摩拉维亚的大复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祷告求主使他的教会能复兴，我也常常祷告主复兴你在普蒙纳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还不够转向神。当神得着这样一个仆人叫做新生道夫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教会带起来，因为他有两个特点。弟兄姊妹，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啊，他把自己整个人交出来。第二点是他把他的财物，他的钱财毫无保留的为教会交了出来。新生道夫有这样的一个啊特质，弟兄姊妹，他虽然富有，他虽然尊贵，但是主感动他轻看一切的财物。当财物是可以为教会摆上的时候，他完全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复兴是在每一个圣徒的手里。我就在此地服侍财务有好多年，我有一种感慨。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迫切的，我们爱主好像也不假，但是我们在财务的事上抠得很紧，摆不上去啊。我看到各地有好多做领袖的做牧师的，在这一个点上都有极大的漏洞、破口和亏欠。我们中间有一位可爱的弟兄啊，他的工作，他和他的太太啊，工作非常的辛苦啊，收入也并不富有，但是啊，我从旁看啊，他们按月在神面前所摆上的，真叫我感动。不止如此，有一次我开奉献箱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笔小奉献5块钱是这个弟兄的儿子摆上的。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好的属灵教育？就是告诉你的孩子不要在钱财上扣住主的恩典，要在啊这个钱财上舍得为教会摆上， 这样的功课叫孩子们越早学，孩子越蒙恩。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他不记得你这个做爸爸妈妈的说过什么，但是曾经有这么一次，你叫我把零用钱摆上，我就摆上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蒙恩的缘由。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新生道夫啊，我们盼望我们没有一种的想法，已经几百年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年新生道夫弟兄怎样为教会拼命，把他所有的财物啊都献出来，他怎样把他自己整个人的时间精力都献出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他看为耶稣所摆上的比其他一切更宝贵。那么尼托森弟兄在1951年，就是他入狱之前最后一次的同工特会，在香港，他那一次主题就叫做交出来啊，那个话是非常的重。交出来两种，一个就是你的人要出来，一个是你的钱财要出来。所以他特别在那篇信息里面引用了新生道夫的事例，他就讲到新生道夫怎样成为我们在财务奉献上的榜样。因为新生道夫他把财务摆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认识，他就知道啊，这一个摆出来讨神的喜悦，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摆出来的。哥林多后书怎么说？他说他本来富足，就是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好使你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把财物捐输出来，人看我们是贫穷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却是最富足的人。我们要在信心里接受这一个亮光。那么这样的弟兄，他能够把财物摆出来，他能够把自己整个人的这个时间精力摆出来，他就有一个灵是愿意的，甘愿忍受贫穷的。他自己做见证，看起来啊，他的财产都出来了，但是他里头有一种在贫穷之间的喜乐。就是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你记得马其顿教会吗？马其顿教会的成员弟兄姊妹个个都不富有，但是他们一再要求使徒保罗容许我们在对耶路撒冷的捐书上有份啊，在极穷之间他们会溢出丰厚的慷慨。所以弟兄姊妹，新生道夫，我们今天讲论这一个人，我们要看重他这一个人的胸襟气度是怎样可以为主和为他的教会全然摆上的。第二点就是他看重与圣徒之间的交通啊，凡是诚心接受耶稣的，他都与他们有交通啊，就叫弟兄姊妹啊，在后面的200年间有了真正合一的样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新生道夫他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他就想到这一件事情，他说真奇妙，非常的奇妙。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那一个祷告啊，那个祷告就是求神啊，叫他的儿女们都能够合而为一。没有想到这一个祷告就在摩拉维亚的教会中成为实际，成为他们真正的实行啊。今天教会很难很难，都是啊彼此批评，没有彼此称许。弟兄姊妹，但愿神赦免我们，叫我们真想到，第一个，你要叫教会往前去吗？我们每一个在培训中愿意把我们的财物尽作神的恩典摆上来。第二个，我们愿意与所有在座 诚心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有交通。那么我们再看他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是啊，相当相当的大。这个影响就是借着1727年圣灵的大浇灌以后，这个摩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开始有一篇文章啊，告诉我们说，原来聚集的有许多啊，平平凡凡不起眼的，哪里晓得圣灵大浇灌以后若干年，他们有许多成为牧师，成为教师，成为神手中所重用的人啊。然后呢，这个圣灵大浇灌，他们得着大复兴以后，他们不是原地踏步，在这个新生道夫的引领之下，他们就到世界各地，好像水银泻地啊，到各地传扬主的福音。他们到西印度群岛啊，到这个英国苏格兰啊，到啊许许多多啊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当时他们也到了美国。你知道美国是什么时候立国的？1776年，对不对？他们到美国是在1740年左右。新生道夫弟兄他带着他的同工们到处传讲福音，有资料可查的，他们在1740几年到1750几年之间，他们到过美国的宾州 Pennsylvania， 他们到过 North Carolina， 他们到过 Georgia， 他们到过 Maryland， 就是在美国东部和东北部一带。他们向谁传福音呢？他们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啊，弟兄姊妹，在那一个年代，神的仆人在那样不方便的交通环境中要跑那么多的地方是神迹。然后在1738年左右，他们出来布道，在大西洋上这个轮船上，他们啊遇见约翰卫斯理弟兄。约翰卫斯理弟兄和他的兄弟查理斯卫斯理，他们也是热切爱主，但是他们也承认他们在许多紧要的真理上还跟不上去啊。他们后来的自传就告诉我们，他们在船上遇见新生道夫弟兄和他的同工们，从新生道夫和他同工们受了极大的帮助。我们知道新生道夫弟兄也是一位啊诗人，他常常写诗歌，写顶好的诗歌。我们刚刚讲的696首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还有一首是诗歌里头，诗歌本里头的第28首啊，我主耶稣啊，我主耶稣是我的义啊，我的美丽，我的锦衣，扶持盛装啊，我可抬头在他面前歌颂赞美。那么这首诗歌很摸着约翰卫斯理的心，所以这首诗歌原作是新生道夫，由约翰卫斯理把它翻译成英文。因为卫斯理兄弟后来他是新生道夫的英文老师，但是他们从新生道夫领受了更多属灵的真理和把握，以至于两兄弟终身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看在美国的卫斯理会，我们都以为是约翰卫斯理，其实那个真正影响人的啊，影响这个开创的卫斯理查理斯兄弟俩的是新生道夫。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能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啊，要看见这样美丽的榜样，这一生啊，要在这里看见，我们如果不全心的摆上，神难得在我们中间有路。新生道夫是我们可爱的弟兄，也是我们的榜样。虽然时间过了好几百年，他所做的依然是啊感受上那样的新鲜。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话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安静在主面前，求我们的主将这样的榜样刻在我们的心里。 主，我们愿意像新生道夫一样的爱你，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随你而行，叫我们心窍被开启，看见这一生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你既是我们的中心，主，我们就愿意与一切与你连结的一切诚心信你的人有交通。主耶稣，保守你的教会是无私的教会，是一个与爱你的人有交通有连结的教会，你带领你的教会不断地往前去，我们求你叫你在普蒙纳的教会也能够经历大复兴，也能够经历大浇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下面